我们继续学习《佛说须摩提长者经》，这是第二讲。上一讲我们学到，佛说啊，汝等当知，众生以此四世因缘际缚，精神轮转五道，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啊。然后接着这个经文讲完以后，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啊，世尊讲了一个偈字，下面就是这个偈字啊：无常即有常，不净即有净，时苦而言乐，无我即有我，众生生死中，身着于倒见，千万亿劫中，不知生死本。若有人能解真实大法者，能知此非常，最为大苦本。若人见垢足，断除三毒本，必能得成就无上之大法。这个偈子就是也是小结了前面佛说的法义哈，就是无常即有常，就是没有真实恒常的，但是我们众生都误以为有这些东西，万象也好，外境也好，人我也好，就是外境的万物万象，我们认为它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这个人身体啊，我们也认为是真实的恒常的哈。啊，不净即有净，就是说在这个幻象世界里没有什么净，净就是纯净啊，纯净就是没有染污的啊。它在这个幻界里，因为众生充满各种欲望，各种贪嗔痴嘛，所以没有什么纯净的东西，但是我们呢误以为有纯净的东西啊，所以呢就会就比如说理想化呀，比如说各种装饰啊，人对人的行为的各种装饰，比如说崇高啊，美丽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把人把自身呢通过装饰，通过美容，通过那个，然后就打扮得很漂亮，对吧？很干净，很仙境，很漂亮。但是事实上呢，它的本质是臭皮囊、屎尿袋，是吧？不好听，但是它是真实的。就是说，再怎么装饰，你的本质没有变，你无非就是一个身体里装着各种欲望，啊，装着各种那个五欲。为了实现这个欲望而去造作的各种业，是吧？仅此而已，并不是真的有什么纯净的东西。然后时苦而言的，我们的人生呢实际上是很苦，全是苦，其实是，但是呢我们就苦中作乐认为它有乐哈。它的乐呢就是表面的，是短暂的，就是相对来说吧，你要认为它有乐，那这个乐也是表面的短暂的，而苦是恒长的，苦道是很长久的，很多的，是吧？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这样子，你只有一或者二，一成或者二成的那点乐，但其实整体来说是苦，是吧？而且这个苦倒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你这个光这个生老病死这四件事就让你苦不堪言。尤其很多年轻人那现在不觉得，等到他衰老了各种病痛都来了甚至就是到了最后快要临终之前那种苦痛，是吧？那种就是你有亲爱的人你有挂念的人，但是你非得弃他们而去。而且你去的还是那个不知道要去哪，假设没有学佛，没有信仰，没有修行的话，他不知道要去哪，他要独自面对，独自上路，那是非常恐慌的一件事。所以那种苦是巨苦，而乐呢，所谓的欢乐啊，是非常短暂而且很浅显的哈。然后无我即有我，也就是说我们表面上好像有这个身体，然后有这个我，其实是没有。为什么无我？我们在学习四十二章经的时候讲过哈。我们这里也可以再简单的提示一下，因为有新加进来学习的同修，是吧？也许他没有听到那部经。为什么佛说无我呢？首先呢，我们的身体是幻身啊，那幻身里的个思想感情呢是幻识啊， 这个幻身和幻识，它因为都是幻现的，所以并不是真实的我，没有真我啊，没有真实的我。
我们幻身背后有真如，也就是佛性，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那个灵觉，这个灵觉是真有。那为什么又说无我呢？既然有真如或者叫做灵觉在我们色身的背后，为什么又说无我呢？因为这个真如这个灵觉啊，它不是纯粹个体的，它实际上是整体一如的，就所有众生的真如是万千同体，一切即一的。也就是说，你作为个体的这个真如呢，它其实表面上是在个体这边哈，但其实它在法界彼岸，它是整体的，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所以呢，作为个体的这个我呢，它就不是一个真的我，真的我是整体的一个大我，也就是为什么佛说同体大悲啊。
所以佛一再的说无我，对吧？那这里的就是这个句子，就是说我的真相是那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是无我，但是我们众生都以为有我，每个人都为了那个我在那孜孜以求，是吧？志在必得，在那起各种纷争，各种争斗，各种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其实不知道算计半天，我们在真实的那边是同体的啊。所以佛家说同体大悲啊。然后众生生死中身着于倒见，对，众生在这个生死轮转当中，因为无明不知道真相，所以呢就深深地执着于这个颠倒见啊，把假的当真的，把无常当作有常，把不净当作有净啊，把苦当作乐，把无我当作有我，这就是颠倒见啊。千万亿劫中不知生死本啊，就是我们轮转了无数无数无数的劫的，真的是不知道有多久多久多久了。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佛，就不知道这个生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也就是那个是心打本，不知道心的本啊，真心，不知道我们生命的真实的真相是什么，叫做不知生死本啊。若有人能解真实大法者啊，能知此非常最为大苦本。如果能有人能够解悟了哈，或者证悟了这个真实大法，什么真实大法？就大乘佛法一直在说的这个，我们也已经学了很多了啊，学了不少了，也不是很多，学了一些了。全部的大乘佛经都在讲这个真相，这个真理，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哈。所以你学了一些，如果你真解了的话，你也应该已经知道了这真实大法是什么哈。然后呢，就是佛说能知此非常，就是说我们眼前这个不是真实恒常的，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个非真非常的表象的背后的实质，哎，你就会知道啊，这个非真常的这个表象呢，是我们的苦本，就是我们所有苦厄的根本啊，就是你认假作真，你在假里面，假象里面无明不知道，然后在那追逐，在那轮转，就是最苦的一个根本，就是你的苦的根本。所以呢，如果有人能够见到这个真相，然后知道这些我们的所有的欲望，所有的贪嗔痴啊，都是垢浊，都是毒本，你把这些都去除了，你就能够成就无上之法啊，无上之大法，也就是你就能脱离这个苦本了，你就从幻界的生死轮回里超出来了啊，就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如果你没有学佛，没有修行，没有跳出超出，那你永远在这个生死轮回里转，那这个转啊，你就很痛苦啊，因为你每一世都要受那生老病死的苦，而且你还不知道你一造恶业就打到地狱恶鬼出生去的话，你那苦就更大了，就更苦不堪言了啊。所以这个苦啊是绝对的，而乐是很微不足道的。哎，这就是这个句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见到真相，然后断除这个贪嗔痴，断除这个垢浊啊，然后就能够成就哇无上之大法啊。关键是要见到真相啊， 明白真相，你才去会去断除断除那个三毒本，对吧？你如果把这当假的当真，那你当然就是贪嗔痴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只是你每个人呢贪嗔痴的程度不同而已。比较好的人，哎，他就比较淡一些；比较差的人啊，他就贪嗔痴更重，而且还损人利己，还干各种坏事。区别仅在这里，所以关键是你要了解真相。通过学佛了解真相啊，而且能够去实修啊，你了解真相以后，你才能够断除这个三毒本哈。接下来经文，复告大众：以皆始故起诸因缘，以因缘故受诸苦恼，以事之故轮转生死。色不知后事，受想行识不知后事，所以者何？五阴不可得，不煎熬无暂停故。哎，我等于又重复在讲这些道理啊，就说以皆始故起诸因缘，就是皆始，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哈，皆就是你各种打各种结，就是你在生命的假象里啊，你贪嗔痴也好，你那个各种身口意的三行啊，就会导致你打各种结。那使就是驱使哈，你欲望的驱使，以这个结和使的原因呢，你就会升起各种因缘啊，也就是说你会继续造业，你会就所谓无明缘行啊，你这样起各种造去造各种业，就起因缘呢，对吧？就又造各种新的因缘，那这个新的因缘一造作，你就又受各种苦恼啊，然后你就轮转，因为这个原因，你就会一直在生死里轮转。但是这个轮转的时候呢，佛说呀，色不知后事，受想行识不知后事，就说你这个五蕴呢，不会转到后世去。也就是说你这一世你再怎么造作，怎么奋斗，怎么去努力去达成你的人生目标，所有这些你到这世结束以后，你转到后世，对吧？你再投胎，再转世投胎，你这一世的所有的五蕴哈，都带不到后世去。就是包括你的色相，色就所谓色法，就是物质啊，你挣的房子，你的车，你的什么，然后受想行识，就是说你的精神的啊，物质的和精神的所有你所达到的成就也好，你挣得的东西也好，你的荣誉，你的种种东西啊，包括你的智，就是世间智，你都没法带到后世去。你就是你这生学的各种知识啊，各种专科的知识等等等等，你一转世一投胎，全忘了，全没了。又重新来过，从零开始，是吧？所以叫做色不知后事，受想行识不知后事啊。这个我们容易理解啊。至于为什么色不知后事，五蕴都不知后事呢？因为这是幻象、幻现啊。通俗讲就是梦。你这个梦做半天啊，在梦里头轰轰烈烈啊，好不那个热闹。但是梦一醒，梦里的一切烟消云散。没有了，啥都没有了啊！所以佛接下来说：“所以者何？五阴不可得，不煎熬无暂停故。”啊，佛就说：“为什么他不知后事呢？因为这个五阴呢、啊，五阴就是五蕴啊，就以前翻译有时候译五阴，五蕴不可得啊，不煎熬无暂停。就是说他煎熬，就是说。”比喻象征的就是说很坚实牢固，就是说是真真实实有的东西，就是像真实的物质一样啊，有东西。而且无暂停，打个比方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说不煎熬无暂停呢？就像你在银幕上看电影，然后电影里的东西啊都是投影，对吧？不是真实的。那假设你看着当时看的影像，你好像很真实啊，假设你是在其中的人，你也觉得很真实，其中的角色。但是呢你说哎，我要把电影荧幕上的一张椅子拿出来，不可能，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它只在荧幕上你看的那个好像真实的，但是它是荧幕上的影像而已，你要给它拿出来一个实物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叫做不间劳无暂停啊，就是它是一个幻化的过程，幻现投影的过程，不是真实的啊。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缘诸结始故，诸众恶因缘，由是因缘故而受无量苦，以受诸苦故复起无量劫，一切生死本轮转皆如是。世间诸美色譬如水上墨，一切众苦痛欲知如雨泡，一切众想念野马等无意，无量诸行等其性如芭蕉，一切诸心始犹如幻无实，如是之妙法，如来口所说，诸佛之妙法以为汝等眼，慈悲众生故，说是甘露法。这个句子也是等于在重复刚才的意思啊。因为有了一些结始啊，就会有众恶的因缘，就有恶因缘啊，就有各种恶因缘啊。然后这个由这个因缘呢，你就受无量苦啊。他意思就是说，你有那些结始，你就造业啊，造业就是又新形成各种因缘，那这个因缘那就会这个业力就会让你啊一直牵引着你，让你一直在这个生死轮回里轮转啊，所以就继续受这个无量苦哈、啊。那以受诸苦故啊，又起无量劫，就是说你受苦，你又造业嘛，就有身口意各种业。这个业力呢牵引你，你又会在新生出无量的结始来，那这一个呢就是一切生死的根本啊，你就是恶性循环，等于是你就在无明当中，然后贪嗔痴造业，然后就轮转六道里轮转呢，以后受各种苦，又起无量的结始呢，又拽着你在那造业，然后就生死轮转，就是永无初期，就这个意思，等于恶性循环了啊。然后佛说，他就说一切生死本轮转皆如是，就是你就是这个结始造业因缘，然后受苦再造业啊、再受苦啊，就一直在那轮转，这就叫生死的根本。是生死的根本，其实就因为你无明，然后无明就开始贪嗔痴造业啊，然后就这一套就转起来了啊。世间诸美色譬如水上墨，现在佛就是要给大家继续在讲这个为什么不要贪着这个幻象里的这些东西，要把这无明破了，你才能结束这种无量苦啊，结束这个在六道轮回里转啊的这个从根本上解决啊。所以就继续说，世间的各种美色啊，美色就是物质啊那个色法啊，就是物质啊，各种包括美景，包括好东西，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啊。佛说啊，譬如水上墨，水上墨就是泡沫了啊，你洗衣服产生的那个泡沫肥皂泡，或者说你的瀑布下头，瀑布一直水冲下来，然后你下头底部就会形成好多水泡，是吧？就说这些时间这些各种好像多好的那个物质，多好的景色，多好的那好东西，其实呢都是像水上的泡沫一样，看着有其实是空的，里头都空的假的啊。然后重苦痛呢也是像雨泡一样，你的苦啊，受的苦啊什么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像大雨啊，倾盆大雨的时候地上就会出现很多水泡，是吧，雨泡啊，就说从本质上说这个苦痛是假的，是雨泡啊。但是我们众生不知道它是假的时候，我们把它当真时候，我们就真受苦啊。然后一切众想念就是当时的想念啊，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想念，现在想念好像我思念一个人叫想念，他当时这个想念这个词的意思是思想啊，念头啊，意念，就是实际上想念就等于你的所思所想所意所念啊。这些众想念呢像野马一样啊，也是跟野马一样的。野马呢是指的羊焰，就是 夏季阳光很强烈的时候，然后你远看，尤其那个沙漠上远看啊，好像有水啊雾啊升腾起来那个水雾以为那有水啊，那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幻象，一个错觉啊，而且那个升腾起来的水雾水汽啊，远看呢像野马一样会有变化，有野马的形状哈、啊、所以他把阳焰呢称作野马，有时候译成野马啊，实际上就指阳焰，就好像我们夏天马路，你看马路远处柏油马路上啊，好像远处有一滩水，你以为那有水，其实你等你走到那的时候它干干的没水，就是一个错觉啊。那佛就说众生的一切所思所想啊，所意所念呢、啊、也是跟这个阳焰一样啊，跟野马一样没差别的，就是假的错觉啊。然后所有的诸行啊，无量诸行啊，就所有的造作，所有的这个行为啊，都像芭蕉一样。为什么说像芭蕉呢？芭蕉呢就看着像树，其实它不是树，它就没有树干，它是中空的，只有一个一个叶子啊，然后裹在一起长得像树，其实都不是树，所以也是形容它中空，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树啊。一切诸心识犹如幻无实，哎，这就说到心识了。心，哎，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呢啊。识就是六识、八识都叫识啊。识其实，你说它只说它是个意识，也包括了，也可以说只有一个意识。那你把这个意识呢，本身再分成六识，分成八识都可以，只是你区分的不同啊。分成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分成八识就是最后那个意识本身再拆分成啊三个，一个是意识，一个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我执，执取有一个我，第八识是藏识，就储存业力种子的啊，这就是八识。所以呢，佛说这些心呢，思想感情啊和这个意识，也就是这个六识也好八识也好，都是幻化的，没有实际的，没有实质性的啊。所以包括万法为实，我们以前讲过万法为实的实只是指的我们眼前这个幻界，实际上是一业力然后在前六识第七识的配合下的显象表达啊，这就是我们此间啊，我们眼前这个外境万象万法的实质啊。所以万法为实是讲这个此案的实质是一业力在意识配合下的显象表达，所以万法为实并不是彼岸真如实际啊，它只是我们眼前万象万法背后的这个演绎规律啊。所以这里佛啊讲得很清楚，一切诸心识犹如幻无实，不能把这个万法为实就当作实相真如了啊。如是之妙法如来口所说啊，这个容易理解啊。然后诸佛之妙法以为汝等演，佛已经把这个妙法已经替你们演绎了，演讲了啊，演说了啊。因为呢是慈悲众生啊，慈悲众生就是说因为看到众生在轮转里受无量苦啊，佛非常慈悲，所以呢为大家说了这个甘露法。甘露就是说你在非常饥渴非常焦渴的时候，哎，有那个很甘甜清凉的水是吧，你喝下去就非常非常的清凉舒服啊，能解渴解焦渴是吧。所以就比喻说这个佛法就是像清凉的甘露一样，能够浇灭我们心头的烦躁啊苦恼啊，能够熄灭我们的苦痛，所以叫做甘露法哈。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因为佛法确实能够解众苦是吧。你知道它是假的是幻的，那你在这个假的幻的世界里的所有的苦痛忧愁就不是什么事儿了，你就能够消解了哎。 你要真理解佛法的话，所以佛经你真经常读，有的人在很烦恼的时候读经，哎，慢慢心就静下来了，然后呢思想就平复了啊，心头的那个苦痛就平复了啊，就是经常有佛弟子有这样很好的体验的哈。接下来经文，复告大众，地不知后事，水火风亦不知后事，所以者何？地无觉无知，四大无实，地即虚伪，四大合成，已是因缘，不知后事啊。佛呢接下来又还是在继续讲这个道理呀。为什么继续讲呢？就是我们众生有时候很这个颠倒见，很执着，很顽强，是吧？所以佛得不停的说，把这个一直讲透了，讲到你终于听进去了，哎，这就对众生有用，是吧？所以现在接着说，就说地也不知后事，地就是地水火风的地，就说这四大元素啊也都不到后事啊。为什么呢？啊，佛说地无觉无知，然后四大也无识啊，识就认识的是意识的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些物质啊，就所谓我们这里认为物质啊，地水火风我们认为是物质啊，但这些都是无觉无知的啊，这都是没有意识的，没有意识这个性质的啊，所以它传不到后世去啊。接下来佛继续解释这个，就说地为什么传不到后世，因为它是虚伪的啊。虚和伪就是说，虚就是虚幻的，伪就是假的啊，就是虚幻的是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所以为的这个物质啊，其实就是影像而已啊，我们在身在其中啊，不知道，我们把它当真，以为它是真实可感的物质，但是你像佛他醒来的人，他觉悟的，在他看来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这只是影像而已啊，是幻化投影的影像而已，所以叫做虚伪啊。这个虚伪这个词我们后来也演绎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啊，就那最早的虚伪就是说虚幻不实啊，假叫虚伪。四大合成啊，也就是说四大合成也是假的，也是虚的伪的哈。以这个原因呢，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传不到后世去，因为是假的啊，所以传不到后世。所以我们也在修学之路里我们也讲过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不能理解佛说的说我们眼前是幻象，那你只要想一想，你一生辛辛苦苦拼搏啊，打拼半天，到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如果这一生是真的啊，那你所打拼的东西，所获得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你就应该你能带走啊，你下一生你就还能继续享用，可是你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就因为这是假的，就像做梦一样，是个幻化的。但是我们的六识啊，会给我们错觉，让我们以为是真的啊。如果没有佛跟我们点破这个，我们始终认为它是真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佛说地即虚伪，四大合成，已是因缘，不知后世。就是说它全是假的，全是像做梦一样的，你带不到后世去。啊，接下来经文啊，而是世尊而说偈言，一切诸法中无形无有色，亦无有所觉，虚妄无真实，四大假合成，柔弱无坚强，欲令至后世，终无有是处。啊，一切诸法中没有形没有色，这个已经讲了，前面经文也讲了，以前我们学的经也讲了，应该都能理解哈。那亦无有所觉，虚妄无真实啊。为什么说亦无有所觉呢？这个觉呀、它就是讲的那个物质，就刚才说的那个地无觉无知啊，就那个觉，就是物质，你认以为的那个物质，它本身呢、它其实是无觉无知的啊。四大合的这个四大也没有意识的，所以啊它是虚妄无真实的啊，这从字面上是这个意思啊。 那更深一层的意思呢，其实就指的说我们此岸的一切都是幻象幻化。那在幻象，比如说我们身体是幻身，幻身有幻识，对吧？这个幻识本身它也是幻的，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也是幻化的，也是幻身里的幻识，也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此岸的所有的识也好，觉也好，本质上都是虚妄无真实的。这也就是《心经》里讲的，你到彼岸的时候，证得那个实相的时候，你是无智亦无德啊，也无眼界无意识界，然后同时也无智亦无德，就在彼岸，在真实的那边，并没有我们此岸所说的实也好，觉也好，哎，就说从深层的意思上是这个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四大假合成，柔弱无坚强啊，这个跟刚才那意思一样，就是他是用偈子小结一样哈，欲令之后事，终无有事处，就是说这些都是假的，没有没有，不是真实的物质存在，所以它是不能传到后世去的啊。接下来经文，复告大众：眼不知后事，耳鼻舌身意亦不知后事。所以者何？眼空，无我无常无有暂住。摄欲令止不可得也，有缘则生，缘散则灭。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诸人当知，此六情者，缘会则有，缘散则无。譬如既客不得久住，又如负债之人既日常在，日必则去，终无住期，去则变空，境不可得，无有往来。此六情者亦复如是啊。我就继续再说啊，说这个眼屎啊也不会传到后世去，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啊都不会传到后世去。为什么呢？眼屎也是空，无我无常无有暂住的啊，想要让它停不可得啊。这个一方面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景色，看到的那个升起的眼视啊，表面上它好像是相对固定的一个景象啊，但其实你所看到的，你肉眼看不见，它是刹那刹那生灭，据说是一秒钟里有几十个刹那生灭，所以我们眼睛根本看不见这些，所以它叫做无我无常无有暂住哈，这个物理学就可以用仪器就可以看见这些。那当时佛眼是看到了，我们是看不见，是吧？所以佛说给我们听，它就一切都刹那刹那刹那变化哈，而且不但是这个变化，这个变化本身它也是个影像，就像放电影也是那个一分钟里有多少个胶片擦擦擦擦擦一直在放，但是我们在荧幕上，我们肉眼看不出那刹那刹那变，我们只看见相对固定的一个画面哈。所以他这种显象的表达的这个方式就是刹那刹那生灭啊，那你想让它停止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它就是个显象表达嘛，也不是真的。那有缘则生，缘散则灭，这容易理解哈，就因缘和合的啊，这是现象界的一个规则，就是因缘和，有缘生啊，有缘则生，缘散了那它就灭了啊。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为什么说生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呢？就是说因为你是幻生幻灭嘛，是随机性很强的啊，你这一生就像那投影仪打开了，投完了结束了，哎，就它幻象界本身，就显象界本身来说，它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当然你从深层的要去追究它的来处，有，就是说它是投影仪后面的东西，投影就是比如程序代码，然后通过投影仪然后投影出来的，对吧？但是它这种投影它是幻生，它不是真生啊。就从你投影的这个所投影的这个时空里找它的来处和去处，你是找不到的，这所以叫做生无所从来，去 无所去啊，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啊。然后我又说，这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六情者啊，缘会则有，缘散则无，也是这个意思。这此六情者就是六识六根六识哈。这个六根六识啊，就是你如果因缘凑到一起的，哎，你就有了；因缘散开了，那你这个就灭了。就是这个幻生幻灭是要也是要靠因缘的哈。这个具体因缘，每件事物在这个幻象界的因缘不同，因缘碰到一起了啊。这个在唯识学里就是说，种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啊，它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啊，这个循环本身就造成啊，就成就了各种因缘条件，是吧？譬如即刻不得久住啊，就像这种幻生啊、幻灭啊，就像那个住旅店的旅客一样，你住旅店的旅客呢，肯定是不能久住的，对吧？再常住他也不是家，他也是旅店啊。所以呢叫做即刻不得久住啊，就是你是旅人，你是旅行途中暂歇脚的，所以不能久住。我们的生命所谓生命，其实就是那个灵觉本身，在我们没有修出去之前，在一世一世的在这当旅人啊，一世一世的在旅行啊，在旅行，在生死在六道里头旅行。所以呢这一世是做，比如说我们这世做人，那这世就是在人间的即刻啊，也是人间的旅客。那下一世呢，你可能是好的话你是天人，那你就天上的旅客啊，如果不好的话你是动物，那你就是动物世界的旅客啊，再不好就下去了，那就是那就是恶道的旅客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旅客是不能长久的住在这个客舍里的啊。然后也像这个负债的人呢，你欠人家钱呢，你是要按天计息的，是吧？按日计息，你要还人家钱的，这也是说你有限期的，不是无限的。啊，你不能无限的，你无限的负债，那你就要记无限的债息利息了，对吧？它不是说免息的，你没有利息随便欠的啊，它是有付息的，有利息的，所以叫做记日偿债啊，按照日子来计算利息，然后最后连本带息的还债，叫做如负债之人记日偿债。啊，也就是说你这所有的这些都是有限期的，你这旅客也好，负债也好，不是长久居留的啊。日毕则去终无住期啊。就说这个期限过了以后，哎，旅客也好啊，也什么也好，你就旅客呢就是你这个到期了你就得走，是吧？你计划到哪个地方旅行啊，就像我们人生在人间的旅行这段时间，那假设你这寿命，你的业力规定了你的啊这辈子是80年，那80年到了你就得走，你得死，不可能久留。那你欠债也是这样，你跟人约定好了3个月必须还，那3个月内是按日计息偿债，3个月一到你必须还债。本息都还，对吧？不能够久欠不还，对吧？我还说去则变空啊，去则变空，境不可得。哎，就说你一走，你看你这人间这趟旅行一旦结束，你一走，那你就是两手空空，是吧？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你啥都带不走，唯一带走的是业力，你造的业，那个业力跟着你的神识走了。啊，来规定你下一生生成什么啊？所以说，去则变空，境不可得，无有往来。此六情者亦复如是啊！这六识、六根、六识啊，就是六情啊，就是也是这样子。总之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眼睛看的活色生香、欣欣向荣，什么都有，什么都像真的，其实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是像旅客一样啊，不是真实的往来，也不能久住的啊！别当真，当真你就傻了啊，当真就很冤枉啊，就这意思啊。然后接下来佛说：“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啊，诸情无坚固，此法如虚空，不安而无受。”不可为我所，因缘故有用， 竟无有决定，和合所成法，转世不可得啊。这也是这个句子也是在讲重复上面的那个意思啊。诸情就诸识了，就是你六识，你所有的意识，所有的那个觉知都没有坚固的啊，都是如虚空的啊，它不能安住的，不能长寿的，叫做不安而无寿，就是不能久住，也不能那个无限期的待下去的啊，叫做无寿。寿就是期限嘛，寿命吧，哈，啊，寿就是指时间，啊，不能长时间的待下去啊，也不能不可为我所，就是也不是你最终你能所得的哈，是因为有因缘，所以好像显出有用来了，用就是体啊用啊那个用哈，而不是说有用没用的这个用，它这个用是指的那个因缘和合你显出来，好像它有某种功能，有种就体用用就指的功能了啊。好像显出有这种功能来，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决定，就没有确定的实质的意思啊。竟无有决定，那决定也不是现在那个决定，是现在那个意思啊，而是确定的意思。那和合所成法，转世不可得啊，这就刚才那个意思了。你因缘和合所成的东西，你都带不到后头去，因为都是假的，都是缘会则生，缘散则灭，是吧？佛说是经时，三百比丘漏尽结解成罗汉道，五百诸天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复有八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佛把这个经讲完了以后，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有三百个比丘啊，就漏尽了，结解了。漏呢，就是我们讲过，就是漏，就是字面意思有缺漏，是吧？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有缺漏，那实际上就指的你有贪欲就有烦恼啊，有烦恼就是有漏，然后呢，这个漏就尽了，就是你的烦恼就结束了啊，结使就解开了。结使就因为我们把这当真，然后我们去贪和吃嗔啊，所以打了很多结。这个结就解开了，因为你知道它是幻象啊，是幻界，那你这个结就打开了，就解开了，所以叫漏尽结解成罗汉道，就修成阿罗汉了，就证得阿罗汉了啊，当时就证得阿罗汉了。那五百诸天呢，就五百个天人听完佛说的这些就远离尘垢了。
这些天人应该是欲界的天人，那欲界天人呢就还有欲望，所以听完佛说法以后呢，他们知道这是幻象，所以就远离欲界的这些贪欲，也就是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得法眼净呢就意味着至少是开悟了哈，也就是明白实相是什么呢，所以呢叫做得法眼净，开悟了。
然后又有八千天人呢，就都发了要觉悟的心，也就发了菩提心啊。然后经文，佛复告诸大众：汝等当观非常，不离是念。诸大众等，我知过去诸佛为一切众生做大桥梁，有大慈悲普及一切。过去佛者，名为迦摄佛、居孙帝佛、居那含牟尼佛、随业佛、施弃佛、定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如来，断除一切不善之法，修集甚深无量善法，于诸法中无所挂碍，而皆无常。啊，这个接下来佛又更深一层呢，跟大众说呀，你们应当经常啊观啊非常啊，观非常啊，就经常认识到、意识到或经常念着啊，这个眼前是不是真常的啊？非常就非真常啊，而且要不离是念啊，不离这样一个念头。什么念头呢？我知道过去诸佛啊，都是为了一切众生做大桥梁的啊，有大慈悲来普及一切，就是有大慈悲来跟一切众生讲法的啊。那过去的佛呢，有名作迦摄佛的、居孙帝佛的， 还有君纳含摩尼佛，还有随业佛、湿气佛、定光佛啊，这是过去六位佛啊，就佛之前的六位佛，就我们这一节的啊六个佛。定光佛就是有的经译为燃灯佛哈、啊，那这六过去诸佛，就我们这一节的过去诸佛有六位佛是吧？还有呢，还有等恒河沙数诸佛如来。啊，为什么说有等像恒河沙一样多的诸佛如来呢？啊，一个呢是从，比如说从时间线上说，我们是无数无数无数无数无数劫了，所以你在这各种各样的劫里头，这么多的无数劫里头，就是有佛，已经有无数的佛成就佛道了啊。从纵向的说，是有无数无数的啊。时间结了，就时间很长很长，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有多久多久的，就肯定是很久很久很久了哈。所以这有纵线上说，那横线上也有很多，因为横线上不只是我们这个空间啊，横的空间里还有很多大千世界的，那各个大千世界里也都有成就佛道的如来是吧？所以这些佛呢，都是叫做等恒河沙啊，就跟恒河沙的数量一样多的，有这么多的诸佛如来。这些诸佛如来呢，已经都断除了一切不善法。不善法就是说，已经破了无明，不在这个幻界里造作了啊，都是修的是甚深无量善法了，就修的都是出世间的善法，而且成就了各种功德了哈。于诸法中呢，也无所挂碍了啊，在幻象的这边的一切法都没有任何挂碍，都是得大解脱的啊，得大智慧的。而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诸佛如来呢，还皆无常，而皆无常啊。这里注意啊，这里讲的是这些佛，诸佛如来啊，他们成就以后，化身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度众生的，指的是这个化身佛而皆无常啊，而不是指的说法身佛啊。法身佛他已经脱离无常了，他已经到了真常的彼岸了啊，他就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在无常中灭度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是说，佛为了要跟大家众生说呀，你看前面讲的是众生在此间在幻界的这些生生灭灭什么全都是假的空的，没有到后世的。那同时佛这里就又进一层的说，即使是诸佛如来修得那么大的那个功德了啊，但是作为化身到世间来弘法的时候，作为化身在幻界，他也不能违背这个幻界的规律啊，他也要显出这个非常显出这个无常法来。所以这我们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其实佛的真身法身呢，它是早就超越这个时空，超越无常了，对吧？但是为什么它化身来到我们世间来的时候，它还要既要显示生也要显示死呢？啊，要显示灭度呢？哎，这就是告诉我们众生，只要你是生灭法，有生就有灭啊，你在幻界就要按幻界的规律啊，不能够说在幻界不按幻界规律来。哎，这就是佛显示灭度的原因。因为以前也有同修会说，会想，哎，既然佛修出神力了，那为什么他不常住世啊？为什么还要灭度啊？还要走啊？哎，这里头就是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了。因为第一，它要显示它的显象要符合幻界的规律啊。第二，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警示众生，说即使是佛如来在这个幻界，它也得有生就有灭啊。所以这就是佛灭度的意义哈。好，接下来，过去亦有无量辟支佛，炙热静寂，善修其心，亦皆无常。哎，讲了诸佛如来以后，又讲辟支佛，因为辟支佛是，就是独觉嘛，啊，就他自己 精修啊，然后成就那个辟支佛这个那个果位的。这些辟支佛都是喜欢静寂啊，很善于修他的心的，修自己的心的啊，而且是成就辟支佛的果位的，也是非真非常啊，因为他是在幻界里的嘛，所以他也一劫无常，也就是他也不是真常真实常在的，也是一个幻象啊。然后过去诸佛弟子无量无边，皆得漏尽一解三明六通及八解脱，永离生死，得到彼岸，亦为无常之所牵变啊。讲完辟支佛，又讲诸佛弟子。诸佛弟子啊，讲的就是声闻弟子了，一般都是有的经文呢，就译成弟子的时候，就是指的声闻弟子啊，所以就是指的小乘的圣人，比如说阿罗汉。啊，比如说小乘的四国里头的这些圣人，这样的小乘的圣人很多，无量无边呢，也都得到这个漏尽一解三明六通和八解脱，得到这些成就了，而且也永离生死了啊，到彼岸了，但是呢也为无常之所牵变。
这个和前面说诸佛的那个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小乘圣人正道得果，也永离生死了，到达彼岸了，但是他的肉身此生还在此岸，在此岸就有生灭，就不能违背，也无法违背此岸的规律，也就是说在此岸他还得死。他永离生死是指的此生灭后不受后有，不再到此岸来轮回了啊，所以他下一生开始就永离生死了，但是这一生肉身还得受生灭规律的支配，还是得死。
讲完小乘的圣人以后，就讲下面就是过去亦有五通仙人啊，静修其戒受无量劫，悉归无常。五通仙人就是说修禅定的啊，而且也守戒的啊，很专注的修的，这样修出神通来了。五通就是跟佛家的六通一样啊，但是呢少了一个漏尽通，因为他没有破无明，所以他没有烦恼，没有断尽，所以没有漏尽通，只有前面的天眼通、天耳通、神珠通、宿命通啊等等，就用五通。好，我们时间到了，那下一讲再见。